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元旦献词是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表达自己治国理念的一个传统，他们只是秉持这样一个传统呢，在各自宣示自己的对于这个国家的定义的不同的看法。对于蔡英文来讲啊，他说要求中国领导人要正视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首先，这其实表明了蔡英文自己、民进党自己对于这个台湾的整个政治架构的一种不能够去正视它，因为实际上在台澎金马地区存在的那样一个政治实体，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在宪法里面没有任何的非常清楚的表明说这样一个实体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而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话，错误的使用了对于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背后他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从大陆官方来看的话，就像民进党说的，他不能够正视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存在的这样一个现实，而对于这个台澎金马现在的这个领导体制来讲的话，他实际上也是不能够正视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存在的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双方其实都是希望中华民国消失掉的，但是又都是因为有了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名字在，才能够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去攫取四个字里面符合自己需要的那样一个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然后台湾呢是说，就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吧。就是说，如果抛开一切表面上的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语不谈的话，实际上台湾社会的整个主流民意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认同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台湾地区的各自民调也能看得很清楚，对于自己这个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在整个台湾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一天比一天大的，一天比一天成为一个主流的，甚至在任何的选举的场合，在所有的政客的嘴巴里面，说自己中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一个禁忌，谁说自己是中国人谁铁定不能当选，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台湾就是已经改变了自己这样一个国家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只不过是说碍于大陆方面的这样一个用不放弃用武力实现所谓的国家统一的这样一个政策宣示，慑于对战争的恐惧，还暂时没有成为一种公开的法律层面的一种宣示。
那么以您来看，就是习近平和蔡英文讲话的最重要的点都是什么呢？
实际上对于这个大陆方面来讲的话，对于台湾的主流民意的这样一个变动，台湾社会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有一个深刻的把握的，但是大陆方面出于他的政治正确，他不能把这个话点透，所以在整个习近平主席的这样一个演讲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看起来非常温情，释放了足够的善意，但是从背面的意思是说，那对不起，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打了吗？所以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一个非常辩证的意思，就是金杯共如饮，白刃不相饶。所以这个是大陆方面讲话的一个重点。而那个台湾方面，我个人是非常佩服蔡英文总统的，他完全不畏惧大陆所施加的这样一个压力，他非常清楚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国族认同实际上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叫四个必须。从这个台湾主体性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去看的话呢，逻辑非常自洽，甚至可以说是义正辞严的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台湾主流民意的这样一个想法。
蔡英文他说呢，他们始终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最根本的原因他在话中说呢，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那么您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对九二共识的认识是不是有差异呢？
这样一个差异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根据这个台湾岛内的政治光谱、政治颜色的这样一种变化不同，大陆和台湾的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定义的这样一个差距是越来越大的。大陆方面和中国国民党来说的话，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对于蓝色的台湾来讲的话，他们对于九二共识的认识就是一中各表，都承认一个大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法统存在，只不过是不同的政权去争夺它的这样一个合法性。但是对于绿营的台湾人来讲的话，因为九二共识它的这个最核心的一点是一个中国，这一点是所谓的台湾主体性所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绿色的台湾人他把他的这样一个内涵又往出 扩充了一下，把一国两制又拉进了这个九二共识里面。其实根本不是九二共识它原始所包含的那个内容，因为包括中国国民党也是不能够去接受这个一国两制的。而民进党就是把这个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看起来非常像，但其实又有本质不同的概念，把它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用一国两制去恐吓他的台湾的人民不要去接受九二共识。这是民进党对于这个台湾政治粉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有人分析说呢，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的这个讲话呢，是迫于他在国内所面临的压力，想把这个国内的矛盾转向台湾来，变相的把自己的矛盾去相应的去化解。您觉得是不是在有效的去转化他内部所面临的矛盾呢？能不能转化呢？
我并不认为说习近平主席的这样一个讲话是要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内部的矛盾向外去转嫁。因为台湾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点，如果说中国领导人想要转嫁这个内部的危机的话，他完全可以去远离中国的其他的区域去转嫁自己的危机，而不是说把危机摆烂到自己的家门口，摆烂到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转嫁危机的办法，而是非常有可能会引爆中国国内危机的一种解决的办法。很明显就是说，中国政府通过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讲话，已经非常明显的把这个对台湾的这样一个政策主轴，从之前的反独把它推进到了促统，后续的话会有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压迫的这样一个动作出来。我觉得这样一个目的不需要从外面去找，只要去看看习近平主席他的这样一个演讲的原文，就已经非常明白了。在真正的政治宣示里面，真正的政治动作里面，没有阴谋的，只有阳谋。就是政治家他想干什么，已经通过他的公开的对外政策宣示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只不过是说，受这样一个政策可能影响到的不同的方面，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的不同，去做各自对自己有利的解读。
中美贸易博弈的这么一个情境下啊，又在新的一年里面，从反对台湾独立到促进台湾和中国大陆去统一这么一个姿态的转变，是不是说中国大陆已经足够自信了去走这一步呢？如果说将来实在不得已，退一万步讲，走到了束之武力的这个地步的话，您觉得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有什么转机呢？
这个问题恰恰也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恐怕我觉得所有的方面对于台湾问题都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误判。首先，我觉得台湾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之所以目前台湾局面产生这样一个由量变向质变突破临界点，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所谓的建制派转成了这样一个特朗普这样的比较民粹的领导人去执政。那么对于传统的建制派的美国的这样一个统治精英来讲的话，已经存在的现状是符合他们根本的利益的，所以出于维持现状的考虑，一方面美国的政策是不允许中国大陆方面用武力的办法去统一台湾，那么政策的另外一面，它也是要约束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台独的力量去真的去操纵所谓的这个法理的台独。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不管是用贸易战还是用别的什么战争的形态，只要能够打压到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特朗普都是会考虑去用的。在中美贸易战的这样，或者我们讲说在中美新冷战这样一个大格局下面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充分的利用台湾牌的价值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可能去操作的一个选项。包括从去年到今年以来，这个美国所推动的一系列修改法律，包括那个台湾旅行法，包括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美国在台协会，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法律和实际政策的操作，这样一个趋向已经非常的明显了。美国国内对于台湾政策、对台海政策的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就鼓励了台湾的台独派的领导人对于形势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这样一个格局下面，如果台独还有可能性的话，可能目前是一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是最后剩下的一个时间窗口了。他们会紧紧地抓住这样一个美国政策发生改变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去推进自己的这样一个台独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李登辉的那个极独派在台湾最近所组织的这个所谓叫喜乐岛联盟，他们非常要推的一个政策，就是在2019年的4月6号 也就是台独的这样一个先烈郑南榕在1989年4月7号为了台独的理念而自焚的20年的纪念日的前一天去推动这样一个台湾的统独的公投。在整个国际大的气候和台湾岛内小的气候这样变化的这样一个局势下，又反过来刺激了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其实他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这一点上，我认为说习近平主席在这样一个时机点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宣示，与其说是为了转嫁危机，与其说是要采取对台一个攻势的战略，不如说是叫做以攻代守。如果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面，大陆还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不惜一战也要维护所谓的这个中国国家统一的这样一个立场清晰地传达出去的话，那么就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后面那样的一个兵戎相见、生灵涂炭的这样一个局面。目前台湾海峡的局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说所谓的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这样一个新冷战有可能向热战的方面去演化的话，可能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做战争策源地。我只是希望说，就是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方面都最好不要去误判对方的实现自己战略这样一个意志。对于大陆来讲的话，不要误判美国介入台海的这样一个战略意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大陆用武力的手段去实现他的这样一个两岸统一战略目标的话，美国是一定会介入的。对于台湾的领导人来讲，也要非常清醒的明白，即便是有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话，只要他迈出了法理台独的这一步，中国大陆是一定会用武力的手段去切进去的。所以双方一定不能够误判任何一方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意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